听众姊妹早安，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就会进到诗篇的第42、43、44。那42是就是第二卷了，讲到诗篇的第二卷。那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待会儿回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清晨用你的慈爱来呼唤我们，用你的美德来引导我们，主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主今天早晨再让我们读到你宝贵的话语。是的，主耶稣，每早晨都是新的，再次让我们看到今天你向我们所显的恩慈慈爱何等伟大，何等真实。愿神你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就让我们读到你的话语就像清晨吃到那宝贵的玛纳，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得以滋润，得以饱足。谢谢耶稣，愿圣灵膏抹孩子的口，也愿圣灵膏抹帮助每一位聆听的神你宝贵的儿女，让我们得着今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灵魂体的力量与智慧。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今天我们42篇的作者他是可拉的后裔。那有必要在这边再一次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拉。那我们知道可拉是谁如果您有读过圣经，如果您有跟着教会的读经的进度，您会发现在民数记里面16章里面就讲到了可拉，他跟大丹跟亚比兰。那可拉他是谁的后裔呢？可拉他实际上也是利未人，他是哥辖的后裔他跟摩西跟亚伦实际上是堂兄弟摩西跟亚伦的父亲是暗兰那可拉他的爸爸是另外一个等于是摩西跟亚伦父亲的兄弟所以他跟摩西跟亚伦他实际上是堂兄弟的关系那可拉跟大丹跟亚比兰呢，他们是谁的后裔呢？他们是流便的后裔这三个人在民数记里你可以看到他们联合起来要来挑战亚伦的这个祭司的地位，挑战摩西的这个领导权的地位所以神为了维持，为了维护，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摩西跟亚伦的这个领袖的地位为了管教也为了警戒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地裂开把可拉的整个一家还有大丹跟亚比兰的一家用地吞开了，地裂开之后把他们全部给灭亡了那可拉他虽然犯了这样的错，他非然这样的大的罪但是神在民数记里面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灭绝可拉的众子所以呢我们从诗篇的那边看到诗篇有12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在诗篇的从诗篇42到诗篇49还有诗篇84到诗篇85还有87 88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而且很奇妙可拉的后裔他写的是他没有署名他是可拉的后裔谁谁谁是谁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奇妙的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诗篇还有三位除了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诗诗篇还有这个亚萨的诗亚萨也是利未人那像诗篇还有亚萨还有耶都顿那西曼西曼实际上也就是可拉的后裔那大卫在他拿到了那个获得了作王之后他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在这个帐幕里面设立了三个司班的班长一个就是西曼一个就是亚萨一个就是耶杜顿也叫以探那这三个都是利未人那西曼是可拉的后裔 但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所有写的诗，他们都不提他们自己的名字。那 suppose 应该他的祖先啊，他的可拉应该名声不好，他犯了罪，对吧？他被神惩罚灭绝了啊。suppose 应该他们的后裔应该跟他划清界限，但是你会发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的后裔都没有啊跟可拉划清界限。他们也不提说自己的名字，他们都是写可拉的后裔。所以在这个42篇的一开始，你就会看到一行小诗，叫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我就发觉在可拉的后裔他们写的诗里面，他们一直提说他们是可拉的后裔，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感谢神，他们一直来表明他们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惠，他们体会到神对他们的赦罪之恩之深，他们爱主之心 也很深。这也是预表着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名字不重要，但是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也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不管我是李群也好啊，我是某某某也好，你的名字本身不重要，但是当我们蒙恩蒙了神的拯救之后，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所以你在可拉的后裔的诗里面，你会发觉他们常常会提到神的恩典，他们常常会摸到神的恩典，他们常常会摸到神的慈爱他们常常对神所表达的那种热情，那种情感是何等的真实。他们知道虽然他们的祖先可拉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神向着他们的后裔还是显出了极大的恩典，显出了极大的怜悯，显出了极大的这个恩慈他们在诗篇的里面，在他们所写的诗的里面，也看到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不管环境怎么样特别要提到在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祭司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士师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你的出身怎么样不管你的祖先犯了怎么样的罪，当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的时候，神都可以把它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看诗篇，我们今天特别想分享到诗篇42跟43诗篇42跟43虽然它分开了，分成两篇，实际上他们是同一卷同一篇，他们的你可以从他们的结构，你会发觉他们这两卷的诗篇实际上是一选诗，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可能是因为礼仪和程序的原因而把它分成两首了。但是这两篇的诗卷里面，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用同一个副歌把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诗篇42篇的第五节，还有第11节，还有43篇的第五节都是讲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在11节也是，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在43篇的第5节也是讲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两篇诗卷的导读的经文你看，你可以看到可拉的后裔他为什么他写这两篇诗篇的背景是可能因为某种的原因这个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或者因为其他的缘故，他被逐离了耶路撒冷圣城，流亡到以色列北部靠近黑门山的地方所以这个作者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可拉的后裔被掳到外邦，他自己本人原先可能是在圣殿里侍奉的，所以他在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写出了这两卷的诗篇啊。所以我发觉这个他一开始42篇，他一开始就讲了，他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就会看到他对神的渴慕，他原先看到过神，在圣殿里侍奉过神，他原先经历，他原先可能经历过神，但是他今天在另外一个光景的时候，他里面生出了对神的渴慕，他渴慕到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呢？渴慕到就像如露切慕溪水一样，水，就是什么？水就是生命嘛。我们人也是，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没有办法生活嘛。鹿也是，它也需要，当它口渴的时候，它需要水，就是表明了它里面对神的渴慕，所以它很渴望，心里很渴想神，从此在这么一个不容易环境的里面，在这么一个与神隔绝的环境的里面，这位。可拉的后裔，他表现了，他看到了神是怎么样为神。从诗篇的第42到43卷，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描述，他说神是永生的神，是笑脸的神，神是这个慈爱的神，赐生命的神，神是他的磐石，神是赐荣光的。神是什么？深渊的神，神是赐他力量的神，神是引导他的神，神是他喜乐的神。你可以从这42篇的11节跟43篇的5节的一共16节的经文的里面，诗篇的作者把神的属性，把神对神的信心，把神对神的渴慕，他描写的是那样的清楚。他没有回避一个事实。他承认，敌人在攻击他。他承认他的苦难如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他承认，他心里极其的这个可想神。他承认敌人也怒骂他，好像打碎他的骨头，不住的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没有回避困难，这也就是引申到我们今天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不是说我们回避神，我们回避我们的困难，我们回避，我们闭着眼睛不看我们的苦难。不，我们可以，苦难有没有是事实，我们也可以跟神描述我们的苦难，我们可以曾告诉神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要常常的一直说我们的苦难。我们不要常常一直说我们面对的困难，我们要常常诉说神的作为。这位诗篇可拉的后裔，他一直的在说，他神是什么样一位的神，是永生的神，是神，神是什么？是慈爱的，是我赐给我生命的。他一直在说这些事情，他一直恳求神发出他的神的亮光跟真实，他一直恳求神来引导他，引导把这位作者的苦难，把他现在所处的光景引到神的圣山，引到神的居所，所以他才说出了，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这也就是这边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忧郁当中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会忧郁，在苦难当中我们会什么？我们的情绪会失落。但是呢，他这边讲到了一句非常好的：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这个时候马上把他的眼目，马上把他的心思意念转向神。他说：应当仰望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除去我们心灵忧郁状态，我们心灵焦急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提醒，我们要仰望神，应当仰望神。为什么要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因为神的脸上有荣光，有光荣，是我的神。诗人一直的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神，不要一直转向我们的困难，不要一直转向我们的软弱，不要一直转向我们的这个焦急，不要一直转向我们的这个谁得罪了我们啊，不要一直转向定睛在我们所面临到我们今天说倒霉的事情。他说你要一直把仰望集中，把你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什么神的能力上面，神是帮助我们的能力上面啊，神是这个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他不是静态的。所以诗篇他一直在说，哦，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同样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什么约拿。约拿当他抵挡神，当他背离神，当他这个背逆神的时候，哎，神的管教啊，让他被这个吞到大鱼肚子里的时候，啊，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的时候，他所向神发出的祷告，跟可拉的后裔写的诗篇42、43非常的相似。你看，约拿在大鱼肚腹里，他的祷告，他是什么祷告？他说，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那约拿怎么祷告？他说是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说，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就俯听我的声音，啊，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你就讲到神，啊，神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边的波浪洪涛跟诗篇42篇讲到，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啊，都是一样的。波浪洪涛就讲到，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当环境不容易压倒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也就是说，当约拿在这个大鱼的肚腹三天三夜的时候，他向神所发的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在信心里，你要知道他在大鱼肚子里是不见天不见日，没有什么氧气空气的，是不好受的，还有很多的胃酸呐，啊，这个鱼的这个胃酸呐，要消化食物啊，在这个里面真的不好受啊，啊，但是即使在那么不难受的情况，当约拿他转向神的时候，当约拿在信心里跟神呼求祷告的时候，他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诶，他做这样的祷告，一祷告完，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了。也就是说，在苦难当中，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在我们很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很烦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诗篇可拉的后裔，我们要仰望神。因为什么？今天在新约圣经里也讲到，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救，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救魂有路，神就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会为什么？就会让我们里面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诗篇的这个不要，当我的心烦闷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人去诉苦，我们不是去找人去埋怨，我们不是去找人说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们不是说一直去跟人去 complain。 当我们心里烦闷的时候， 我们心里烦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可拉后裔的这位作者他写的诗，应当仰万赏，因他笑脸帮助我。今天也是，当我们开始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的时候，也许前一天晚上，也许前几天还积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的烦恼，还积累在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不爽，还积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这个下沉。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用这篇诗，用这句诗人他所写的，应当仰望神，神你帮助我，今天应当来仰望你，来扫除我心中一切的阴霾。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光荣，你是我的神，你是笑脸帮助我的，你是我的磐石。我们一直要宣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的眼光会改变，我们的眼光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会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已经蒙恩的罪人，神是他不离开我们，他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旁边。当我们一转向神的时候，哎，你就会看见有路可走，你就会看见神在我们的他所赐给我们的，他所这个帮助我们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感谢主。我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再来读，我们也要想到可拉的后裔他们所写的诗篇里面，他对神的描述，他对神的信靠是何等的真实，他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他说到神是怎样一位神，赐我力量的神，是为我伸冤的神，是在诗篇第一节里就讲到神啊，他说求你伸我的冤，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求你发出你的真实恶和良恶，引导我，带我走到你的祭坛的面前，你是我最喜乐的神。就是常常的，我们就在我们不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着我们的意志来宣告出神他的属性，当你这样宣告出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你就不会被环境所辖制住，你就不会被我们的情绪所掌控住。感谢主，我们让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力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磐石。我们一起来祷告。也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读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你帮助我们的心常常的来可想你，因为神你是我们的赐我们力量的泉源。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向我们施慈爱的神当我们歌颂祷告你的时候，神啊，你就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能够被转化，来与你的话语对齐来常常默想思念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你的怜悯，你的恩慈，像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你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谢谢你祝福今天每一位听我们分享的这些晨祷的你的宝贵的儿女们，不管他们所处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不管他们心里面何等的软弱，主啊，今天当他们一转向你的时候，他们就要看见神你脸上的荣光，他们就要看见神你是怎样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不再烦闷，让我们的心不再烦躁，让我们的心一直仰望你，让我们的心一直来定睛在注视在你的身上。主，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